我其实想分享一个我之前看到的例子，是在一个 BDSM 圈里面非常出名的一个公众号，叫做某某48号对，这样一个公众号。其实我最开始对于这个圈子的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也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来了解的，它上面的很多科普啊包括分享啊都做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面能有这样的公众号的存在真的是圈内大幸啊。我想分享我当时在这个公众号上面看到的一个有关于 DS 的描写，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去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样是 DS 呢？它跟 SM 的区别是什么呢？这段话是这么说的，大概是以一个 sub 就是受支配者被支配者的一个视角去写的。有一次在跟主人的互动里面，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互动是什么样的呢？大概就是跟好像是啊跟主人一起共进晚餐还是什么的，他的主人晚餐就可能会有冰块会有饮料什么的嘛，他的主人就命令他手握住一块冰块，不可以松开，不可以，对，要握住，不可以让它掉落。他就强忍着冰块的寒意，我一直握住那块冰块，其实手已经很痛啊，冻得很难受，但是心里却升起一股属于 DS 的这种非常微妙的
感受。
对，大概就是这样。他的那段文字其实描写的非常生动，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我看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也是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他们这样的一种 DS 关系到底是在追求的是什么。其实没有任何的性刺激，对不对？
对，
也没有任何，哪怕没有任何言语上的这个虐待或者是羞辱，只是我简单的命令你要拿住这块冰块，不可以掉下去。其实他可以，
那你觉得
他手已经很动了，他完全就可以放掉这块冰块，但是他，
你觉得你会成为这样的人吗？
愿意会为对方去忍受？我，
你觉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哎，
要看具体的情境是吧？
对，要看，因为你问我，我也回答不上来。首先我不知道对方是谁，所以我不知道我在对方面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次我不知道对方，我对对方的这种感受或者是我跟他之间的这种状态会让我愿意做到哪一步。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大家对于我俩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完全是要看具体情境的，我们没有办法100%的说不，说不接受，也没有办法肯定的跟你说我就是能接受这种事情。
我觉得对，哪怕是对自己，我觉得人也是很多变的，你今天问我明天会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但是我可能会告诉你我不会怎么样，
因为
我
刚刚一直其实
对，但是我
因为我刚刚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聊到，其实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活动当中它可能夹杂着各种东西，比方说你在一场活动当中它可能会存在着支配和被支配，存在着施虐和被施虐，其实这样的话反而会让我对那种很纯种的人感到有很强烈的兴趣。
你是指
他只玩这些，他在这个过程他只玩 SM、他只玩绳子，我觉得这类人很好玩。你有遇到过这种
为什么
很纯的人吗？
为什么呢？
我会觉得就是说这种很纯的人有一种定力还是怎么样的，我对性一丝毫没有不感兴趣。就像我之前很早的时候遇到过的一个人，他完全对于性爱不感兴趣，他就是爱玩农游，他不那个什么
farmer and
只玩这些Yeah, farmer and cow, farmer and ox. 他只玩那个，我觉得很好玩。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有交叉嘛，但是也确实是我之前接触过只玩绳子的朋友。对，我现在身边还是有几个只纯绳的朋友，但是你说纯绳就跟性没有关系了吗？也并不是。
搭配使用肯定更好。
纯 DS 就跟性没有关系了吗？也不是。
搭配使用可能更好吧，我个人感觉。 就像我之前看到你绑的那个男孩，他也可能也不太会听我们节目哈，我这个段到时候不合适可以剪掉。你绑的那个男孩，我点去看他的账号，就是他被绑的过程，他有转发一条，可能那个被绑的那个，当然不是，可能不是他本人，然后他被绑那个男生被绑，有那个女生就是在帮他放奶。
我也看到那条了，
就我会觉得搭配可能会更好吧，他同时被绑住，
我是拒绝的，
在被享受被绑脏，
也
会
在这个绳子的过程中，我是比较拒绝去掺杂别的成分的东西，但是我
你就很纯啊，
对，就绳子这件事情，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调教，或者是一种给予和是一种施予和接受嘛。对对，我觉得我就已经完全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了，看上去我跟对方的行为可能是非常清水的，但其实中间也是暗流涌动的呀，它也是会激起双方的荷尔蒙的，包括我自己是可以纯绳高潮的，纯绳 GC 的一些个 orgasm。
哎，说起这个我想起来我之前看到过在油管上看到的一个视频，一个男生他在介绍自己去捆绑别人经历的时候，他有说到有一个有异潮的一个女生，她只要被绑被触碰那一瞬间，她就已经开始高潮了、
GC 了。对
对 GC
好羡慕啊。
所以我才说就是一场活动里面其实可能确实是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东西，
你很难说
大家在
就你可能会说有些人他专玩一个项目，比如说专玩绳子，这种人非常多，他的绳也是纯绳，他不参加不掺杂任何跟实际的性刺激相关的具体的行为，这是很常见的。但是你不能说他的这个绳缚是没有性的，是跟性无关的，因为绳缚本身它就是我觉得我说的是大部分人啊，也不是全部，它就是会激起一些会性唤起，对，比如说我啊，是会的。我们纯绳 GC，
天，我没有办法。可能男生，哎，那我问一个问题，男生和女生其实还是不一样的。有，当然我们不排除那种可能纯绳 GC 的男性，但我觉得大部分男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难达到一个什么所谓的。我没有带任何意思，我是只是我从一个男生的角度上来说，
对对对对，
我觉得男生很难通过
这个事情。好像我之前也有跟我的男性朋友聊过，好像就是因为我纯绳 GC 这个点，我们聊起来，他说很羡慕女生可以多重 GC， 就是多种形式的。这可能确实是生理上的不同。男生的 GC 是只能在那一个瞬间吗？
对，
这样的，
是的。但是我得补充一点，从我的体验来说，从我体验过浓牛这个事情以后，你知道吗？我的感受发生了改变。原本可能只有高潮的那一瞬间 GC 的那喷射的放奶的那一瞬间会有快感，但其实你在被责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另外一种快感，因为你没有被责过，你不知道
被
责的那个过程就是我以前是没有办法体验到被责的快感的，因为我觉得很难忍受。但是我后来遇到一个手法很好的 farmer， 遇到一个手法很好，就那天就是真 GC 加上整个被责的，我不知道被责用什么东西去表达会好一些。
啊，我很
被责这个过程，它其实也是有，
跟我说说，
也是很有爽感的。就他责到你，就他其实不是射精的那种。感觉
他不是产奶的，请注意，
对，他不是产奶的，这个到时候剪得好麻烦。除了放奶的那个瞬间，他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让你的身体产生大量的酥麻的感觉，就是你的整个神经是紧绷的，仿佛你所有的感官你都在那个棒上不断的被放大挪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然后直到你都无法忍受，你全身的感觉可能都在那个上面，基于那一点，但是它又不是放奶，你懂吧？它和普通的手冲又不一样，很好玩。你
虽然我没有被这个过，GTZ 过，我没有被 Z 过，但是我个人的猜想，我感觉会不会是因为 男性的 GT 部分它是属于非常非常敏感的部位，所以你持续对它施加刺激的话，这种感觉是因为过于敏感而产生，对吧？
是的是的。所以男性其实除了，我找这个原因补充，除了男性除了在放奶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快感之外，他在被责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这种身体上的另外一种感受啊，当然不是说推荐大家去被责哈，
所以是 physical 的感受吗？
是很 physical 的感受，超级 physical，
无关乎任何这个
无没有精神层面的那种东西，也没有放奶的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这是我体验过后得出来的一个感觉。对对对、所以男性其实还是有两种，
那
我感觉还蛮好玩的、
其实跟这个、那你这么说的话，其实也并不只是女性可以多重 GC 啊，对不对？男性又可以，
你下次就可以告诉那些男的呀，
体现 GTZ，
你说你
又可以体会 GTZ， 又可以体会产奶，还有这个 QLX 的 GC，
什么这么多的缩写QLX 是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待会儿剪掉。
是什么？你自己想想。
QLX 啊，什么 QLS？
我说是 X，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那就三种，
对吧？
你跟你那些男性，你们想体验更多吗？
哎，我真的有听说过身边朋友，身边的女星巴克朋友，她就是，而且还不止一个，就是这位女星巴克朋友给不同的男星巴克朋友体验过 QLX GC。
Oh my god、超爽超爽，真的很好玩。下次那我们就总结出来啦、有三种。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更多我个人感觉就是可能我们在进行某种活动的时候的接触跟亲吻触感其实也是非常好、但这个男女都有。我们女生没有 QSL 这种感受吗？
女生没有 QLX，
但是很多片你也看到，就是
就他们也会，
他们好几个洞都被插，
他们很
那这个时候的
通道都被占用，对不对？你要润色一下你的语言。
我很想问一下，女生在她一个不常用的通道被占用的时候能感受到快感吗？
这个其实我就没有那么就是那么
因为你没体验过，对吧？
因为我的某一个通道它可能有一些病灶。你懂的，所以我
下次帮我问一下好吧、有如果有这种经验，
哎，有
这个，
对，有朋友说过，
是
真的。
有什么样感受？
有朋友说好像确实是会提高敏感度。你的
懂
某一个通道，某一个不太经常被使用的通道被占用的时候，它会提高另外一个通道的敏感度，这是我听到的一个回答。
因为空间可能被挤压，
也许是好像它会改变里面这个建筑的构造。
你说的真的非常的就是委婉。蛮好玩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感受的分享真的很好玩。因为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为什么会聊这个节目，是其实是觉得，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可以很好的让你的整个生活得到放松，以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吧，我个人感觉。
没错。哎，我想问问小黄老师，就是我们整个聊性文化性行为嘛，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你对这种 casual sex 的观点是什么，就是casual sex 怎么说呢？
Open relationship？
No，
right？ 还是什么
casual？ 就是我跟你可能并不在一个 relationship 里面，但是我们会 sex。比如说我们 date， we have sex。
哦，这个要讲到，我觉得要讲到文化的差异了。就是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然后这个综艺叫《单身即地狱》，然后它有韩国版，
韩国
有美国版。
哦，这样。
对，
我只听
你会发现差别很大。对，你会发现差别很大，就是在西方的一些文化语境当中，可能 casual sex 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我和你 date，那么我们就可以有 sex， 我们不一定要进入一个 relationship，对吧？ 就是你要分情况讨论。我想你想你是问我个人对这个的看法吗？
对，我对对，
我觉得很 OK 啊。就是我们 date 也可以有 sex， 我们 date 一次就可以有 sex。甚至
我的观念也是这样的。当然，就我们都能坐在一起讨论这个有关这些话题了，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性上面是抱有一个相对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对吗？但哪怕是这样的我，我不能说支持，我很赞成，我就是我觉得 casual sex 非常的合理，但是我依然会担心我跟我处于 casual sex 的这个对象，就是我会有顾虑。就比如说对方明明是个很好的人，然后各方面都不错，但只是因为我跟他是因为 casual sex 而开始的这段关系，我就会对我们的关系走向下一步有顾虑。
这个我没有想过。
这个顾虑不仅是我对他的顾虑，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觉得对方会对我有顾虑。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跳脱不开，这个你不能够从我们个人很真的不能就是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去聊这个东西，而是要从文化的语境当中去聊这个东西。因为大家对于性这个东西，就包括我们之前我们两个为什么没有坐下来聊这个事情，或者说你之前为什么在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玩绳子的这个事情经历，然后我们都没有去展开的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性这个东西是会觉得，我个人感觉是很私密的一个东西，会觉得它在两性关系当中常规情况下一般都是我们两个有一定关系了你才可以和我有下一步，对吧？所以当你先有了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考，那么我是否能够和这个人长期的走下去。是大家这个路子没有走得很多，就不是很懂，就不是很知道，就开始 confuse 我们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哈。你能不能 get 到我的点，就是因为它不常规在我们原来的认知当中，
对，
所以当我们先发生这个性行为的时候，那么我再去思考我要和你是否有长线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那个什么，你是不是，
我其实觉得这个顾虑的点，
做一个违规者，
对，这个顾虑的点是因为可能确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面，这个 casual sex 它是一个很多人还是会觉得它是一个违背道德的事情，但是事实上
我们不讲道德，可能是它可能就是不合常，就是和我们原本的这个认知体系相违背。我们从小不这样子的，
对，就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好像不应该被大家支持的事情。有，
对，
虽然说大家现在接受度都高了，
我觉得会要回到你那个问题，你不能这么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比如你习惯了走一条路，对吧？然后你可能这条路，比方说这条路就是两个人走的，那么两个人必然是同一时间从起点开始走。但是呢，当这个人从中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考虑，哎，他能不能和我很常规的走完这条路？他不符合常规，所以你就会产生怀疑，这个怀疑就会导致你们后面的这个关系。就是
对呀、
啊、
这个直接的来说，就是放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就是会假如说我跟一个人是 casual sex 而开始的我们的认识，然后我如果对这个人很有好感，我再去往接下来一步考虑的时候，我就会想他这样一个会跟我有 casual sex 的人，会不会在我们的关系里面也会去跟别人进行一个 casual sex？ 会不会他是一个，
我就这句、
对，会不会是代表着他是一个相对随意而不守规则的人，就是像你刚才这样说的。但是
对，哎、你这样突然提到一点啊，是我会觉得说我们的担心其实并不是担心 casual sex 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因为 casual sex 它这个 casual， 会让我们对这个人，产生一定的这个怀疑吧，是他能否对我们这段关系起到负责的一个态度。就哪怕说
对我自己而言，
双方都有共同的认识，还是可以有 casual sex。 我就举个假设，但是他们仍然是对这段关系负责的。你觉得这个关系是如何，是怎么样？
你指的是 open 吗？我个人的见解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关系，你 open 也好，你不 open 也好，你 open 到什么程度也好，只要你们两个人达成一致了，并且遵守你们俩彼此制定的，就是彼此达成的这个契约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
对，
对不对？这是
我
的，我
觉得问题就在这里。
对我个人而言，我不担心我把我任何的，就比如说就像我跟你们分享我 BDSM 所有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过，我又没有做什么错事，多的呢，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对吧？但是我自己对这个的担心不是会担心对方，更多的不是担心对方跟我有 relationship 之后他会去做一些违规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不能把你的性开放跟你不守规则等同起来，我是不这么认为的。但是我的顾虑会在于对方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守规则的人，这是我的顾虑点。我丝毫不会担心。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没有遇到过，是我没有实实在在的跟一个这样的关系的人去表达我想跟他再进一步这样的想法，没有过。就是哪怕，
但是
哪怕之前曾经有过对一个男孩子有过一些好感，而且对方真的人很好，也非常优，真的是觉得值得我喜欢的一种人。就是当时在那个阶段，
哎，是不是那个？
是。
我太懂你了。
在这个阶段，那个阶段是会有好感的，包括现在我们也是朋友，虽然不是特别经常联系吧。我当时就会有这样的心态。哪怕后面因为可能我们的相处更加熟悉了之后，我并不觉得他是那个适合的人，但是在当时我对他比较有好感的那个时候，我就会有顾虑，假如说我表达了这份好感，会不会反而让对方觉得我们连朋友都做不下去，因为他觉得我们是这么认识的，所以我们的关系不能更进一步。我不会担心对方怎么样，但我会担心对方会对我有顾虑。嗯，
这个点我觉得很好奇，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原本以为你的顾虑可能是在他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这个层面的关系，而不是想要进入一个人，就是一个恋爱关系当中。
Okay,
所以你
这个我觉得是会想对方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对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而顾虑，因为哪怕你知道就是你想要更进一步，但是对方不想，就是你会知道你们俩双方的这个需求不匹配。但是这并不会关乎到对自我的打击，对吗？对，因为是对方只想要停留在这样的关系，是因为他的需求，是因为他最开始在寻找这么一段关系的时候，他就给自己限定了他不想要更进一步，他是要区分的很清楚的。这个我只能表示尊重，就虽然可能会有遗憾吧，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方是因为，就我能感觉到对方是因为我们这样的 casual 的关系而质疑了我的某一个程度上的
品德，
对品德和忠诚度的时候，我会觉得还是挺
受伤，
挺有一点点难过的。
其实是怕受伤，在这个也不是怕受伤吧，就是怕被质，就我很能理解，就是我懂。因为我感觉哈，我跳开来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这个点，或者说你表达向你表达我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感我发现很多处于 open 的关系的情侣其实都是能够信任对方的忠诚度的，就是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我允许你在外面玩，但是我依旧相信你是爱我的。
是，我身边是有这种 open 关系的认识的朋友，而且不止一对。我从他们那里感觉到的，包括他们分享给我的一些，你能够进入到这一段 open 的关系，一定是以你们的感情非常坚固，你们非常爱对方为基础，对，有非常强烈的信任和爱意，才会能建立起这个 open relationship。这个时候当然情况也不一样，其中一对可能有一些这个 green hat 的这个爱好
情节
yeah, 的一些情节那他们可能也会进行一些不仅属于他们俩之间的互动。但是呢，
对，我觉得open 的开始可能各个的出发点都是不一样。
对，告诉就是在他们进行这个不止他们两个人的一些活动之后，会感觉到更加的爱彼此。这可能是跟他们的 green hat 是有关系的。但总之就是建立在我 非常爱你，所以我愿意让你去体验到更多的快乐。嗯，但是今天有朋友问过我这个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这样的问题，而且不止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而且我最近确实是挺想谈恋爱的，关键是。然后呢，我也会思考这个问题，我是怎么回答的？我说，因为我自己是个 switch， 并且我是就首先我是一个 BDSM 爱好者，所以我希望对方也是，当然这是最好理想状态下。然后我是 switch， 所以我希望对方也是，因为我在 BDSM 关系里面，我所享受的是这种你强我弱、你弱我强的这种博弈感。对，
我也是，
就是这个博弈或者说这个反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一个点。虽然我可以做主动方，我也可以做被动方，但是如果只做其中一个角色，我就会觉得这个乐趣真的是少了很多。所以我希望对方也是可以既做主动又做被动的。但是呢，我继续说了，但是这个选择范围呢，那是不是被缩小了？只有 switch， 那范围很小了。那我们再扩大一点吧。如果对方是一个主动方，是一个 top， 是个一，但是他能让我欺负他，就是比如说日常生活中可以纵着我欺负他的，这也算是某一种反差嘛，对不对？就是并不是绝对的权力在他手里。这个我也行。那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对方是个纯 bottom， 是个纯零，但是他日常所展现出来的形象是那种比较强的，比如说是个强 M， 或者说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外在形象很比较高大威猛，或者是平时的表现出来状态也挺攻的，但是实际上他在我面前是一个
M。
对，这种我也觉得很 OK， 对对，很加分。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纯 bottom 或者是一个纯 top，我觉得我的某一方面的这个快乐是得不到满足的，我也会想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其实非常希望能跟对方达成共识，可以去和其他的伙伴玩耍。这是我理想状态。当然如果我遇到一个我真的非常喜欢的人，他就是很介意这个，那当然我也会为了他去做到这个彼此的忠诚。是这样子。
我刚刚突然萌生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想法，和你说，我觉得，当然是一个我很个人的想法，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我们只是单纯的探讨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猫猫听到吗？
听到了。
他会跟你说话，不行，猫猫。就是我回到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一个 S， 它其实会有 M 面，但它的 M 面呢，不仅仅不可能并不是体现在性当中，可能在生活当中，像你刚刚说，你可以在生活当中欺负他，但是一个 M， 感觉很容易有变成一个，就是很容易很还是会更容易找到一个彻底的 M。
不是吧？
不是
彻底的 M，
会这样吗？就是他可能在生活当中服务你，然后在生活当中照顾你，然后在床上也是那种被欺负的那种角色。
没有吧？不好说。就我身边我见过的，当然这种在游戏中和日常生活中他是形象比较一致的，这种是很多的。然后反差的也有，就比如说他在游戏过程中是一个纯零，对，就非常非常弱，但是他在生活中可能会傲娇，傲娇，或者是一个非常需要宠爱、需要照顾、需要那个需要捧在手心的后，可能甚至会有点蛮横跋扈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也会有。然后游戏过程中是个大猛一，但是日常生活中很任对方欺负的，这种也有，就是各类都有。
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
请问，
就是你觉不觉得男性？长了个勾，他就具备 S 的属性，会不会？
这个涉及到就是
生活当中，
你是指
就是
这个具体的运动的过程中，谁是在占主动？从生理结构上来讲，
从对是我的刻板印象吗？还是怎么？你帮我判断一下。
不，我之前思考过这个问题。从生理结构角度讲，
就只
生理结构角度讲，这个事情确实是它就是男性会处于一个更加进攻的一个状态，对不、
对，
嗯，
是不是？那是不是其实就是在两性过程当中，其实男性他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一部分造成男性和女性性别刻板印象，或者说说是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的其中一个因素。
嗯，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在我的观念和想法里面，只要我进攻了，只要我进入了，那么我就是主动的，不管你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这样，不管你打我，还是骂我，辱骂我，但当我进攻的那一刻，就是我进入的那一刻，其实我就占据了一个主动权。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刻板，也不是就是我一个，也感觉是很根深蒂固的一个观点。
明白你的想法，这个其实，
我觉得从这个点出发，其实也是让我们的整个社会男性，广大男性，有莫名其妙的这种自大的这种感觉的一个。
就联系到生活中，你可能会经常听到某一种也是一个男性说啊，我这个我F 了谁谁谁，对不对？就或者说，这个基本上都会听到。一个男的 F 了一个女的会更多，但是啊，你懂我意思，就是说一个女生 F 了一个男生
很少会说，
会比例会少一点。
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专题，就当然是建立在我们很多了解的一个基础上。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比方说讨论一些法律案件，或者说是讨论一些比方说那强奸案，其实很少会有男性被强奸的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你懂吗？那个点你懂那个我，就是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这个题，就是这个是很难讨论的，这个甚至是涉及到法律层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很少会讲到男性被强奸这么一个点，因为大家主动的很，我觉得不管是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里面，就是男性不被认为，就是比较少认为我是那
个，
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这个点还蛮，我觉得
下课。
有可能，你待会儿为了让我们的。